那么在这里呢，我要先谈一谈以色列人呢当时在埃及的背景。那么以色列人当年在埃及，他们遭受重重的逼迫，埃及人奴役他们，逼他们做苦工，服劳役，苦不堪言呢。于是呢，他们就求告神，那神就差遣摩西呢，把埃及人带出来。当摩西向埃及法老王交涉这件事情的时候，那么法老心中刚硬啊，推三阻四，就是多方的刁难他们，就是不让他们离开埃及。后来呢，神就降下了十大灾难啊，使埃及人呢吃尽了苦头啊。最后一个灾难呢是最严重的，就是让天使击杀所有埃及人的长子，连他们头生的牲畜啊都击杀了。那么这事听起来好像有些残忍哈，有些这个不懂得圣经的还没有信的人哈，往往说啊，你们的上帝很残忍哈。这实在是他不懂得圣经的背景的关系哈。请大家不要忘记，这样的事情是发生在旧约的时代。在旧约的时代啊，神是按照律法行事的，是以公义的面孔来待人的。虽然神仍然有恩典有慈爱为他们存留，但是主要呢还是按照律法的精神来行事的。到了新约的时代呢，是讲恩典，讲爱，讲包容，讲宽恕，讲赦免等等。旧约时代呢是照律法的精神，那么你遵行神的话你就能存活，你不遵行你就死。那么今天有些人读经啊，常常用新约或者是现代的眼光呢去看旧约的历史，结果呢就容易产生许多的问题，那是因为不明白时代的精神所致。新约是恩典时代，讲慈爱；旧约是律法时代，是讲公义的。两个不同的时代立约的精神是不一样的。你看旧约的时候，神和以色列列祖立了很多的约，但是他们任何的一个约不如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所立的约啊，所以立约的精神是不一样的，神的做法也是不同的，所以我们不要一概而论哈。那么由于埃及法老王多次的出尔反尔，千方百计的阻挠埃及人阻挠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那么神就决定定义要击杀他们头生的。但是神怜悯以色列人，就让摩西啊他们为他们预备一个旧法，那就是逾越节的羊羔。就是在正月十四的这一天呢，每家都杀一只羊羔，然后呢将羊羔的血呢就涂在门楣上，涂在门框上，那么人都留在家里边不得外出。到半夜的时候啊，那灭命的天使就来了啊，天使就寻找击杀的目标。他寻找这个目标呢，他不是看你是埃及人还是以色列人，他只看门楣上或者是门框上有没有血，有血天使就越过去，没有血就进去把头生的杀了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得救不得救就看他们的门上有血没有血啊，这就是犹太人逾越节的由来。那么今天神拯救我们呢，也不是看你道德不道德，良善不良善，犯罪不犯罪，只是看你这个人是否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之下。如果你是在基督的宝血之下的，你就得救了，那灭命的天使就过去了。我想当年的埃及人呢，也有许多行为不坏的，道德高尚的啊，在以色列中间呢，也有不少是败坏的，是诡诈的，是不义的。但是神救人呢，不是以这些为标准的，乃是看他有没有羔羊的血。没有羔羊的血，虽然好也要灭亡。就像现在有许多人说啊，我很好啊，我用不着救赎，我用不着救主，我行得很好啊，我行得比别人还好呢，是吧？但是神看的不是这个，是吧？看的你是不是在羔羊的血之下，啊？你再好再良善，你的道德再高，学问再大，没有宝血，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还是要灭亡。并不是埃及人一定要比以色列人更坏，但埃及人不得救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没有羔羊的血。以色列人也不一定比埃及人要好，他们之所以得救，是因为他们有羔羊的血，这就是得救和灭亡的根本所在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忽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。为什么我们称他的血是宝血，而是别的血不能够救赎我们的？那么也请容许我假设，当年以色列人中间呢，也有一些不信的。虽然摩西吩咐他们预备一只羊羔，把它杀了，把血涂在门框门楣上，但是也许有些人虽然有羊羔，但是却看着这羊羔很好，舍不得杀。因为不杀羊羔呢，门楣和门框上就没有血，因为门上没有血呢，他们的命运就和埃及人一样，结果是灭亡。就像今天有许多人呢，他对耶稣基督他是抱着欣赏的眼光的，他读圣经的时候把耶稣当作完人，当作一个道德的伟人来看，羡慕他，钦佩他，有的甚至钦佩的五体投地，但是就是不把他 当作救主来接受，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他的罪。所以说单单的欣赏耶稣是不能够救你的。是的，耶稣是良善的，是无瑕疵的，是无玷污的，是完完全全的非常圣洁的，但是如果你不接受他，不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是为你而流的，你还是不能得救。你必须要相信这宝血的功效，你才能够得救。所以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这是主的血为你所流的，你接受了，是不是？另外我们也看到 一种以色列人，他们预备了羔羊，也实在是宰杀了，但是却没有把血涂在门楣与门框上，那结局还是死亡，那灭命的天使还是要进来取人的性命。这就相当于今天呢，有些人他相信耶稣的死，但是只相信耶稣的死啊，不过是一种牺牲，不过是舍身取义。那么今天有些新神学派的人哈，他们就是说耶稣为我们留下了牺牲的榜样，就像今天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说，燃烧自己照亮别人，这也是一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哈。但是一个人的自我牺牲并不能救人的灵魂，就像今天有些人呢，只把耶稣看作是牺牲的象征，这对你有什么用呢？所谓牺牲大我，牺牲小我，成全大我，燃烧自己照亮别人，这些都是人的修身养性的方法，但是都不能够救人的灵魂脱离永远的死亡。老实说呀，你的牺牲我的牺牲都是死有余辜，不能够救自己脱离罪，你更不能救别人脱离刑罚。当年以色列人呢，需要把羊羔杀了，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，他才能够免于灭亡。这是预表耶稣基督啊，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，相信宝血的功效，人才能得救。如果只把耶稣基督作为牺牲的榜样，不相信他宝血的功效，结果还是灭亡。所以我们必须在宝血的遮盖之下，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。按照灵异来讲啊，羊羔的血抹在门楣门框上，表明羊羔的血在上面遮盖。我们必须在宝血遮盖之下，我们才能够蒙恩。抹血在门左右的门框上，表明我们不论是向左还是向右，都应当在基督的血里边。他没有抹在门槛上，因为你不能够践踏神的血，不能践踏基督的宝血。如果一个基督徒真是重生得救之后啊，继续故意犯罪的话，那就无异于是践踏基督的宝血。所以我讲这些就是蒙恩得救之道。那么当年逾越节的那一夜，对埃及人来讲是最长的一夜，非常可怕的一夜。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也是在那种惊恐万状的环境中， 如果他们没有信心的话，他们不相信门上的羔羊的血能保护他们的话，他们一定也会害怕。就像我们现在听到这世界上这些事情惶惶不定的时候啊，你也会感到害怕。你如果不信主的话，你会害怕。但是只要你相信，你接受，你就可以安然地居住在里面，就像神吩咐摩西所做的，是吧？今天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人，不管外边的风浪多大，不管环境是多么的险恶，有多少难处临到你，但是只要我们是在基督里面，你就有平安稳妥。我们相信神的话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而且神的震怒是常在他身上。我们就是要抓住神的话，就是要把信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那种真正的平安和喜乐。那么今天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了，如果想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人做事，去容神一人，那是办不到的。我们仍然需要十字架的对付。十字架的功用啊，就是要我们天天向罪死，向神活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刚刚受洗的弟兄，他过来问我，他说什么叫向罪死，向神活？我说所说向罪死啊，就是我们得救之后啊，我们里边的老我还活着，是吧？这个老我有时候在那里边还很活跃，这个老的旧的我呀，你一定要不断地把它钉在十字架上。如果没有十字架一直在对付你，在拆毁你，你就不会天天地向罪死，向神活，甚至反而呢是向神死，向罪活。因为罪来引诱你了，你跟他去了，神要来带领你，你反而拒绝了，这就是向神死，向罪活。我们有十字架一路引导啊，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的难处，我们所要行的善自然就行出来了。这种善不是人为的，不是勉强做出来的，因为里边那个我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了。基督的灵在人的心里边运行，人就能够拒恶行善，容神一人。最后讲一个小见证。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讲到在主里面的喜乐的时候，那么举出一个见证啊。那么有一个在大商场里边做店员的这么一个姊妹，她从一开始接受训练的时候，老板就跟他们讲说，顾客永远是对的，像任何的顾客都要面带笑容。因此他每天当班的时候啊，见到任何人都笑，但是那是强颜欢笑，是吧？整天对着人强颜欢笑，没有笑也得挤出笑来，是吧？那么久而久之呢，他就感到这种职业的笑啊很痛苦，是吧？因为笑得太多呀，这个面部的肌肉啊都很酸痛，需要经常的按摩哈。但是自从呢他信主之后呢，他继续面对着这各色人等哈，他仍旧是笑口常开，但是呢他却笑得很自然了啊。为什么呢？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说我外面虽然是在对人笑，我里面呢却是在对主笑。我存着感恩的心说，主啊，像我这样无用的人，你还给我机会工作哈，让我能够赚钱养家，让我能够丰衣足食啊，那我要用你这样的大爱，我去存谦卑的心，喜乐的心去服侍人。那你说这样的人他能不从心里边笑吗？啊，我们通常只勉励人呢，说为主而做，为主而活，但是还没有讲过为主而笑啊。他能够为主而笑，我相信这种笑是神所喜悦的。那么一个真正的背着十字架跟随主的人呢，就能够向罪死，向神活，就能够真正的做到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他必增加，我必减少。那么这十字架的道理啊，就是在灭亡的人为一种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今天就和弟兄们分享到这里。好，请大家低头， 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谢谢你借着你宝贵的话，把我们把十字架的道理向我们解开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通过这样的信息，真是让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不行，我们自己的聪明，我们自己的智慧实在是太有限了。主啊，就求你把你的智慧放在我们的心里边，让我们用你的智慧来看待，来解释，来接受这十字架的救恩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继续把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向你交托仰望。主，让我们在你的十字架的道理中有新的得着，也让我们愿意在天天的生活中背着各自的十字架来跟从你。主，也求你给我们力量。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亲爱的父老弟兄姊妹们，平安。好，先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来看一段经文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是记载在《哥林多前书》一章十八到二十四节。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一章十八到二十四节，我来读：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智慧人在哪里？文士在哪里？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？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？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利尼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。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好，今天经文呢，我们就看这些。再过两个礼拜，我们就到复活节了。在复活节之前呢，的星期五是受难节。在受难节当天，这次的受难节当天晚上，我们中文堂呢要有一次特别的崇拜，一起来纪念为我们受难、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主。所以我希望我们中文堂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来参加。我们过在纪念主受难的时候，我们主要是纪念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舍命流血。但是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真正的知道神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意义，能够真正的理解主为我们所流的宝血的真意呢？那么今天圣灵感动我要讲这样一个题目，就是十架宝血之救赎。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边讲到有两种人，一种呢是灭亡的人，一种呢是得救的人，也讲到了两种智慧，一种是人的智慧，另一种是神的智慧。这两种人的分别就看他对十字架的态度如何。一个认识十字架，看重十字架，相信十字架，高举十字架的人，也就是实在承认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，他就是一个得救的人。而那些对十字架抱着轻视和怀疑的态度，不肯接受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，也不相信他所流宝血有洗罪的功效，那么这种人 就得不到拯救，他的结局呢就是沉沦，就是灭亡。所以灭亡的人和得救的人这二者的分别啊，不在乎他的道德、他的学问或者他的钱财或者他的地位如何，而是在于他对十字架的看法和态度如何。那么关于那两种智慧，就是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，其分别也是在于十字架。人的智慧把十字架的道理呢看为是愚拙的，认为十字架所代表的是羞辱、是失败、是死亡、是刑罚。但是神的智慧呢，却把自作聪明的人所弃绝的十字架高举起来，把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啊，拯救那些信耶稣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。因此我说，两种人的分别是决定于十字架，这两种智慧的分别也是决定于十字架。因此今天呢，我就是要讲，我讲解的道理就是十字架的道理。十字架的道理实在是博大而奇妙，不是我们这渺小的人类啊所能够测透的，也不是像我这个拙口笨舌的人呢能够完全的讲解的明白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有神的话，神的话是宝贵的，是完全的。我们人所不能说的，可以仰望神的启示。圣经就是神的话，都是出于神的默示，所以我们就本着圣经来讲，本着圣经来看。首先我要从旧约里边捡出两个具有预表性的历史事实，并且这些史实呢都是来认识十字架的奇妙的。这两件事呢都记载在旧约，但是在新约里边 也有记载。有一次是主耶稣和尼哥底母，一个犹太人的官，在讲重生之道的时候，说到这样一句话，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就是耶稣基督哈，也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这是一处。另外一处呢，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边，他有提到说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。我们既是无教的面，就要除掉旧教，成为新团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那么这两处呢都是引自旧约的史实，来证明十字架救赎的奥秘的。那么这两个史实是什么呢？现在就让我们来看。首先第一个史实，好，也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，就是一箭铜蛇就必得活。让我们先来看民数记第21章4到9节。21章4到9节，我来读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，这是指这些百姓哈，在旷野中的百姓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以东地。百姓因着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，就怨妒神和摩西说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你看这话说的非常非常刻薄哈，这是对神对摩西说的啊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，我们怨妒耶和华和你，有罪了，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些蛇离开我们。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。好， 我们来看这个史实。那么从刚才这段的记载里边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幅十字架的图画展现在人的眼前。那么当年以色列人呢，在摩西的带领下，他们出埃及，经过旷野，目标就是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。当他们走在旷野中的时候啊，他们遭遇许多的困难，需要凭着信心去克服。可是他们的信心软弱，他们常常口发怨言，背逆神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是因为路难行，所以他们就报告抱怨说啊，说没有粮，没有水啊，并且他们说讨厌神所赐的玛纳。于是呢，就有火蛇呢进入到百姓的中间了，咬死咬伤许多的人。那么以色列人呢，往往是遇到苦难了，他们就转过来求告耶和华。而百姓的心一旦回转过来之后呢，神马上就施慈爱给他们。所以当摩西啊一为百姓们祷告，那么神马上就怜悯他们，然后就吩咐摩西说，说你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是被咬的一见到这蛇就必得活。那么这杆子就是木头，也就是十字架。那挂在杆子上的铜蛇是预表耶稣基督的。那么这件事的含义呢，为我们带来了奇妙的救法。当以色列人被火蛇所咬了，痛苦万状，行将死亡的时候，得到神赦罪的救法，就是不要看蛇被蛇咬的地方，不要想你身上的疾病痛苦，只要你抬头仰望，仰望一看到那个蛇，病就不治而愈。那么这实在是需要信心来接受的功课。那么人身上有病痛啊，是很现实的事情，尤其是被毒蛇咬了，随时都会死。但是神的救法呢，却是叫我们不要看这些病痛，只要你仰望那铜蛇，你一往就好，一仰望就好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。在灭亡的人看为愚拙，那么心里说，说这怎么可能呢？抬头看一下铜蛇就好了，这不是太悬了吗？是吧？世人呢，常常是被自己的理性、常识、学问、经验或者是成见所局限、所蒙蔽，以致看不见真理，总是认为这不可能，那不可能。这个道理如果你要用人的头脑去想的话，用人的语言去说，用人的理智去研究，都是不可能。但是他们忘记了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因为这是神的智慧，人必须要凭着信心来接受。当年被火蛇所咬的这些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的结局有许多的不同，有的死了，有的活了，有的虽然活了，但是经历了许多的痛苦，有的呢，则是一望就好了。这就取决于他们的信心，信心呢，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。那么以色列人看见摩西把铜蛇挂在木头上，说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他们有的人心中呢将信将疑，说被蛇咬了，疼痛难忍，没有医药，也没有进行救治，只要一望就好。想来想去，实在是难以相信，结果呢，就认为这救法靠不住啊，信不来，那他一定就死。他们当人当中有些人是相信神的话，既然神借着摩西做这种特别的安排，出于神的事啊，我们虽然不懂，只要相信就够了。他就全心的相信，他就抬头仰望，这一望，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，病痛呢就立刻好了。但是如果不相信神的话，他就不能好，结果呢就一定是成为灭亡之子，因为他们把十字架的道理看成是愚拙的。而得救的人呢，就是凭着信心， 也认识了神的大能。那么这件事呢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预表。什么叫预表呢？所谓预表啊，就是在旧约里边先出现一个人，或者是一件事，或者是一个物，到新约的时候呢，就实际的印证出来了。我们看到旧约里边有许多这样的预表，在新约里边就印证出来了。旧约啊，好像就是个影子，就是个影。那么新约呢，是实体。这个影子啊，好像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人的照片啊。那么实体呢，就是本人。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在和尼哥底母在谈论重生的时候啊，耶稣引了这句话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那么铜蛇呢，被挂在木头上，就是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预表。结果呢，在新约里边我们看到耶稣真的就被照样挂在十字架上了。这是神的救法，没有商量和考虑的余地的。而人的相信呢，也是没有商量和考虑的余地的。神既然简单明了的说了，那么我们人呢，就直接了当的相信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这信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从头到尾要紧的就是信，没有什么理由好讲。以你我这些有限的人的头脑啊，怎么能了解无限的神的奥秘呢？人最聪明的办法，最智慧的办法，就是一心相信神的话。既然神吩咐摩西制造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吩咐说一看一仰望，这铜蛇就必得活，我们就照着仰望，一仰望十字架上的基督，我们就得救了。那么我们呢，活在这个世界上啊，难免会遭遇许多的难处，许多的患难。我们看到撒旦呢，魔鬼撒旦呢，就像那火蛇一样啊，是吧？到处咬人、吃人，就是罪啊，到处害人、杀人。我们看到圣经上说呀，说罪会追上人，使人落到捆绑之中。也是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概念哈，说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是吧？你不要你犯罪了，你就想逃脱天的惩罚，逃脱不掉的。那么人被罪捆绑啊，就成为罪的奴隶，结果呢，胜不过罪，就死在罪中。就像以色列人被 火蛇呀所咬而死一样。那么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得救呢？不是靠人的聪明智慧和力量，因为蛇是撒旦，撒旦来了，人靠自己的力量是胜不过他的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抬头仰望挂在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。你一抬头看，你的罪就得赦免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啊，曾经为罪人流出了宝血。这血和平常人的血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人的血都是污秽的，是有罪的。这就是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要吃血啊，血是污秽的，是有罪的。但是我们耶稣基督的血呀，是无罪的，是圣洁的。只有他的血能够洗净人类一切的罪。当你把你的眼睛从自己的身上你转移到主的身上的时候，你就得救了。当年旧约的事实就是这样，今天新约的真理也是如此。你不必问什么，只要凭信心接受就得了。听信神的话，神既然是如此的安排，人就这样接受，一望耶稣，你就必得活。你一抬头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主的血就能够洗净我们的罪， 我们就能够从罪里边得释放。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，靠着耶稣的十字架，我们如果继续更深的追求的话，我们不但能够得救，我们还能够得胜有余。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，这就是在灭亡的人看为愚拙，在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的道理。那么有的人问我说，为什么要用铜蛇来预表耶稣呢？我相信这是许多人头脑中的一个问号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全然圣洁无罪的，而蛇在圣经中往往是预表撒旦的，是罪的源头。这种比例好像有点不大恰当，其实呢，这也是神的智慧。主耶稣把这个预表应用到自己身上，表明啊，他成为肉身乃是成为罪身的样式。罗马书第八章三节有这样一句话说，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来成为罪身的形状。我们读了这节圣经恐怕你就明白了啊。所以说铜蛇虽然有蛇的形状，但是里面却没有蛇的毒素。我们的主耶稣啊，外面有罪身的形象，但是在里面却是全然无罪的。同时呢，在圣经里边呢，铜啊是代表审判的，铜是代表审判的。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，摩西把铜蛇举起来挂在杆子上，替他们受了神的审判。同样，主耶稣基督的肉身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，罪就受到了审判，就定了罪的死罪。所以说我这个比例是非常恰当的。现在我们常常在这个美国的医院里，或者是美国军医啊，军医制服上，常常会看到一个徽号，这个徽号呢就是一条蛇挂在十字架上。实际上这个徽号呢，就是根据圣经的这个史实而设计的，因为医生是会治病救人的啊。我们的主耶稣啊，不但医治人身体的疾病，更要紧的是医治我们灵性上的病，那就是罪。所以我们要仰望他。有一个年老的姊妹哈，她做过这样一个见证。这个姊妹呢，她患那个胃溃疡啊，开刀，后来呢，医生决定要把胃切除三分之二，因为她的身体不好，所以不能实行呢全身的麻醉。后来这个当大夫啊，做完胃切除的手术之后，那么剩下的胃呢，却怎么也放不进去了。因为这个老姊妹啊，她只是局部麻醉啊，她神志是清楚的，她紧张过度啊，因此呢，她这个体内就出现那种排拒的那种的状态，以至于剩下的胃呢，怎么也装不进去了。那么旁边呢，有一个护士小姐知道她是一个基督徒哈，就提醒她，就说你祷告啊，你祷告啊。那么她这个时候才想起了主，她就大声喊，她说主啊，她只喊了这一下子，只这一句话，她全身就放松了啊。大夫趁势就把胃就给装进去了。那么这个见证也说明了，当我们老是看着蛇被咬的地方，你越看你就越紧张，你越紧张就越落在痛苦之中啊！你什么时候你仰望交托了，什么时候你就得主的医治。今天呢，我们不管是身体还是灵性，都需要仰望主，才有盼望，才有拯救。那么在几年前的一次布道会上，有一位大学生他过来和我交谈，他说了，他对我说一件非常 有一件事情啊，是常常困扰着他，使他非常痛苦，就是夜间的时候啊，他不能很好的睡眠，他一睡眠的时候就有污秽的梦进来。他告诉我，他不胜不过这种污秽的罪，甚至他在夜间的时候他不敢合眼睡觉啊，因为他一睡着那污秽的梦就进来了，他就越想越怕，他越怕就越有。 所以他的脑子里就常常想到这罪，他越想就觉得越有罪，就越被这个罪捆绑。那么他来问我，你说这种情况该怎么办？我很感谢他，他把这实话告诉我。当时呢，马上呢有一节经文进入到我的头脑里边，那就是诗篇第66篇18节，那句话说：“你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”于是呢，我就把这节经文呢给了他，并且劝他不要老想着这个罪哈，你要想到主。后来呢，他接受了我的劝告哈，那么慢慢的他就把注意力呢从这个罪这上转移到主的身上，他不再想自己的罪，他热心的参与侍奉，为主热心的去做工啊。当他一心为主而做，为主而活的时候，他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个罪给忘了。最后呢，他终于从这个罪里边得到了释放。那么这个见证也说明了这个道理，只要仰望主耶稣，就必得活。好，第二点，宝血之下免于死亡。让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12章21到29节。那么这里这样讲：于是摩西招来以色列的众长老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按照家口取出羊羔，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，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。你们呢，个人呢，不可出自己的房门，直到什么早晨啊，直到早晨，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，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，就必越过那门，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。到了半夜，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，就是从坐宝座的长老直到被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，以及他们头生的牲畜，尽都杀了。